到此为止。在我们讨论人算什么，标题是起初的这一刻中，我们已经看了上帝创造人类以及我们生命的构成。现在让我们来看最后一个大主题，人类一开始与上帝圣约的关系。上帝创造亚当夏娃时，他不只是让他们在地上自由行走，毫无方向的狂奔，他创造他们有一个目的，既要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他赋予他们完成这任务所需的能力和帮助，他制定规矩，要求他们忠诚努力工作，他说明如果他们顺服他就要领受的祝福，以及不顺服就要遭受的惩罚。用神学的术语来说，我们可以说上帝在他自己和人类之间建立了一种圣约的关系。贯穿旧约和新约圣经历史，上帝建立与他百姓正式的关系，这些正式设立的关系的条件常常是写在圣经所说的圣约里面。圣约这个词翻译自希伯来文 berit 以及希腊文
diatheke
这词，这些圣约的关系与古代国际条约，特别是大君王或宗族以及侍奉他们的附庸国之间的条约相似。这些古代的条约都有三个特征：宗族对他附庸的恩慈，宗族要求附庸对他的忠诚，以及因着附庸忠诚或不忠诚而产生的后果。这些条约或约是贯穿一代又一代人存在，因此附庸的继承人要继续服侍宗族的继承人。类似上帝的圣约记载着他对他百姓的恩慈，解释了他们要对他尽的忠诚，描写了人类忠诚或不忠诚这些要求的后果。在创世纪一到三章对上帝创造人类的记载中，希伯来文并没有使用 berit 这词，旧约圣经早期希腊文译本七十世译本也没有使用
diatheke
这词。结果就是一些神学家否认可以把上帝与亚当之间的关系正确的称为是一种圣约。即使如此，圣经也强烈表明上帝与亚当以及通过亚当与其余的人类立了一个圣约。一方面，上帝与亚当的关系包含所有正式的圣约的元素，上帝很清楚是在亚当之上有主权超越的君王。正如我们之前在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看到的，上帝设立人类做他的附庸或奴仆君王，只是他们代表他治理整个创造界。除此以外，上帝与亚当的关系包括了上帝的恩慈，对亚当忠诚的要求，以及亚当顺服或不顺服的后果。我们等一会儿要更详细来看所有这些圣约的元素，因此现在只是简单指出存在着这些元素，这证明存在着一种圣约的关系。另一方面，后来创世纪对挪亚记载的方式认定了上帝与亚当存在着圣约的关系。上帝在创世纪六章十八节对挪亚说，我却要与你立约。这里意为立的希伯来文动词是 com， 这是通常用来表明确立一个已经存在的圣约的词语。若要是立一个全新的圣约，通常使用的动词是
karat。
所以当上帝说他要与挪亚立他的约，他指的是他要与挪亚确立一种已经存在的圣约关系。同时，上帝与亚当的关系是这里讲的创世纪前面唯一的关系。后来何西阿书提到亚当的约的地方证实了这种解释。你会记得何西阿书六章七节说，他们却如亚当被约，在境内向我行事诡诈。除此以外，耶利米书三十三章二十节和二十五节提到一个约束创造界本身的圣约，这圣约看来是在创造周之内建立，因此很自然地把亚当和夏娃包括在内，看他们是属上帝的附庸君王，证明上帝与亚当立约的另一个证据，就是上帝与亚当的关系对应着上帝与基督的关系。保罗在罗马书五章十二到十九节深入地论述到这一点，而上帝与基督的关系本是一种圣约，这事实反复贯穿在希伯来书七到十三章当中。 耶稣他自己在最后的晚餐也提到这一点。耶稣在路加福音22:20对门徒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正如我们之前说过的，我们承认摩西并没有使用 berate 这个词来描写上帝与亚当的关系，但是无论我们怎样称呼这种关系，都可以确信上帝和亚当之间的安排具有圣约的所有特征。历史上神学家倾向认同这一点，例如神学家经常把上帝与亚当之间的关系称为亚当之约，因为亚当是他百姓的元首，是人类第一个圣约的治理者。他们也把它称为生命之约，因为如果亚当不破坏这圣约，他就会带来永远的生命。他们把它称为创造之约，因为这是在创造周内所立下的，影响到整个创造次序。他们把它称为行为之约，因为这圣约应许给人生命，条件是人类要有顺服的行为。
Covenant of Works refers to an administration in the early chapters of Genesis.
行为之约指的是创世纪前几章的一种治理。按这治理，上帝到亚当这里来，在创世纪第二章告诉他不要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因为他吃的日子必定死。行为之约向亚当呈现出生与死。如果亚当悖逆上帝，那么结果就是死。要是亚当顺服上帝，继续顺服上帝，结果就是得到确立的生命。但他并没有顺服上帝。正如保罗在罗马书5以及哥林多前书15教导的，亚当是一个约的代表人。这意味着亚当悖逆或顺服的时候，在这里的情形里他是悖逆，他是作为他后代的代表如此行。因此当他犯罪的时候，死就临到这个世界，他的罪算为是他后代的罪，这样死就临到他们。